在感恩节快到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是要来欢欣欢畅，要把一切我们的主配得的荣耀、爱戴、尊贵、权柄都归给他。今天在我们主日要讲到这个人的道路是在耶利米书，我们想到耶利米书就想到一个很悲伤的时候。其实耶利米书是把一个最大最大的盼望在我们跟随主的日子里面所经过的那个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啊，让我们忧伤的眼泪变成感恩的眼泪，让我们每一位都来一个经历到神眷顾你和眷顾我，是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容易犯罪，容易走错了路，仍然把它最好最好最高的一个旨意向他的先知启示以后，借着先知的口来告诉我们众人，以致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耶利米书，我们在这么多章里面我们看见了神的慈爱就是在我们人的悖逆中格外的显出。我们今天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想到我们还在铁炉中，好像对不对，铁炉是在那里是无法挣脱无法把它打碎的，这样的一个熬炼我们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好像有一点苦难，但是不要紧，我们的主答应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就使我们得享安息，因为他是心里面极其的柔和跟谦卑。我们知道在世上有一些人是我们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因为他是非常的柔和与谦卑。我们今天知道没有人的柔和谦卑在旧约里面是胜过摩西的，因为圣经上面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他甚至在一切的事上仰望神，成为在神全家境中的，但是他仍然无法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在一切的事上柔和跟谦卑。我们今天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什么叫做谦卑？不是说软弱，乃是有能力而不发出来，这叫做柔和以及谦卑。他要带领我们这个路是让我们这个人虽然软弱仍然可以靠着他刚强，虽然迷失还能够被找回来，虽然我们的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一些叹息，但是神会让我们这一切在我们心里面所要表达的他都为我们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在这些先知书里面你可以看见神让我们能够欢欣，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能够赞美他，让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主。好，我们一同先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祷告。父神，愿你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讲的听的都听到你圣灵的声音，让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蒙主你喜悦，蒙主你带领的。求主帮助我们，让今天的聚会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以主为中心的敬拜。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啊，你都啊需要起来行走，我们不能永远坐着，我们总是啊学习行走。孩子们学习起步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走错路，也不可能不跌倒，神在他自己的子民中也是啊如此的来带领。在这一年要到感恩的啊时候，我已经听到了很多感恩的事项，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这感恩节的分享。在30号晚上，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啊弟兄姐妹一起把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事能够分享出来。啊，这些分享有一些是我们过去在经历中啊，我们晓得神啊改变了我们的路线。我们如果遇见一个死的胡同啊，我们必须要转回来，转回，我们必须要啊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劝勉我们，必须是谦卑的，是能够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而行的，是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靠主的，这样的人才能够啊胜过啊我们周围的环境。否则我们非常刚烈的，我们非常努力的往前去，有一天我们就会倒下。那天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不要以为体能很强的人不会遇到身体上的难处， 通常是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很疲倦了，继续不断的往前面冲，突然一下子就倒闭，已经没有救了。这是在奔走天路的时候需要知道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非常的享受，因为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安息。而这个道路并不是一个竞争，一个赛跑中间让我们精疲力竭的道路，这个道路啊，乃是让我们在其中感受到神的同在，他的安慰，他的引领，他的光照。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人的道路，我们先从几个圣经中间啊讲到耶利米书，特别告诉和我们这个人的道路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你同意吗？耶利米同意，你我现在不见得同意，希望我们等一下听完了以后你也会同意。什么叫做人的道路不由自己？我们不是都是定自己的道路吗？为什么说不能够完全由我们呢？我们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必须接受神的带领的人才能说这句话，才能够说我晓得。今天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是一个谦卑的人能够说的话。他这样的一生中间的经历，借着这本书里面所说的、所写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是非常有福的。我们看一下，因为环境艰难的时候，有没有向神抱怨了？啊，有没有对环境不满意的？啊，有没有？有没有发怒？有没有生气？有没有吼叫？有人说不是吼叫，尖叫也算。啊，孩子们，你去问问他们，说我有听见爸爸狮子的吼。妈妈尖叫，我反过来当然也可以啊！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不认识神他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这么样的一种表现是正常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征战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人能够胜过，让我们真正的晓得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与主完全的联合。当我们与主完全联合的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喜乐就临到了。我们用该隐的道路，我们想一想看啊，在犹大书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个道路叫该隐的道路啊。该隐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啊？是有祸的道路，有祸患的道路啊。所以我们人不要走这样的一个道路。为什么呢？因为该隐的生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中心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不是环境中别人对我们的压迫。若自己取代了神，这是发觉我们就是那一个偶像，是一个最大最强的这个偶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要悔改。该隐虽然知道要向神献祭，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人不晓得要向神献祭，但是他知道，但是他献祭的这一个方法是照着人的方法、人的思维，要达到人的目的啊。因此该隐自我中心的表现就是当神不悦纳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向神发怒，变得脸色，在创世纪四章五节里面说我比该隐好，没有那么向神大大的愤怒啊，脸色都变了。其实神是鉴察人心的，你不一定要让人看得出来你生气了，你对神生气了，神也会知道的。该隐虽然没有立刻因杀亚伯而被处死，但是神的审判他终不能逃避的啊！为什么呢？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凡属该隐的，就是他的子子孙孙的，没有一个存留的，都被灭绝了。因为他是自我而为中心的时候，没有办法来接受啊神主宰的安排跟引领。当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唯有一那愿走神的路的人才可以进去，不愿意走神的路的，他都在外面，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自己担当这样的一个刑罚。神不是不公义，神也不是没有忍耐，神忍耐宽容啊，一直等到马土撒拉活了969岁这样长的这一段的时间。因为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告诉人他死的那一天就洪水会来，当然不是直接的把这洪水讲出来，但是就是他死的那一天那件事情就会来。什么是那件事情？就是关乎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与死的事情。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来了以后，当洪水下来了以后，方舟的门关了以后，我们还在外面。这是该隐的道路啊。圣经中也没有记载他们在世上的日子活了多少岁，没有一个该隐的子孙被记下来的，因为他们的日子不蒙纪念。 不像赛特的后裔，我们千万不要奔走这样的道路，这是人的道路，是危险的道路，是不值得的道路。就是耶利米书啊所说的，我们如果这样啊，晓得我们必会非常的非常的羞愧。因为在耶利米书三章第24节是25节那里讲到，我们从幼年以来啊，那可耻的偶像，就是偶像取代神的东西，把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所有一切都吞吃了，是非常的可惜。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住，因为我们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这里就给我们一个解答，要脱离该隐的路，就要听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第二个路呢，也是比较不觉得是什么大罪的路，就是巴兰的路，也是在犹大书11节。巴兰是一位先知，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给别人看，说你们都没有，我有。巴兰有一件事情啊，是他真的有了，他养了一只驴子会说话的。哎，你们想说有一天你会说你的儿女会讲一些话，你觉得他们很特殊，把他们展示一下。结果展示完没多久，别人的儿女也会说话，这就不稀奇了。但是驴子，只有巴兰的驴子会说话啊。巴兰是代表着什么呢？巴兰他是为了利益他混乱主道啊，这个是比较隐藏的一种道路。为利益，谁不为利益啊？这个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就我们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就是巴兰是知道这事不对，但是为了利益他愿意去做，他出卖他的灵魂，他借着预言啊，他想得到一些巴勒啊给他的一些祝福啊，摩押王可以给他的财宝，但是他没想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享用他用不义得来的工价，最后他死在刀下。这是民数记31章8节里面我们看到的啊。那卖主的犹大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那不义的那个工价对我们一无益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都要来思想，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些是不义之财，不该得的一些，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悔改。我们要受警戒，这样审判不是马上来的，巴兰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比该隐的审判快多了，在他活着的时候很快啊，他就来了啊。我们看第三个人的道路啊，是不该走的这个道路啊，这是也是记在犹大书11节里面讲到，这个道路叫做可拉的道路。可拉是一个背叛的道路，在其中是立刻灭亡的道路。有一些人说，我不知道哪些人算是走了可拉的道路。好，我们每一个不服神的权柄的人都是走了可拉的道路。神最看重的就是他的权柄，他所设立的，所以撒旦是干犯神的权柄被打下来，成为撒旦魔鬼，他本是天使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所有那些立刻遭到刑罚的都是干犯神权柄的。领头攻击摩西的有谁呢？有可拉，这有大坛，有亚比兰，有比勒的儿子安啊，这些人他们都是有名的，而且他们是领袖啊。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不服神所借着摩西跟亚伦所要说的事，于是啊，神让众人都远离可拉，远离大坛啊，然后神就亲自做一件事情，立刻啊，使那个地裂开，让他们跟属他们的这些人被吞下去，因为他们藐视神，藐视耶和华。这我们很难能够理解，这些人他们好像是拿着香炉，好像是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是在神的家中来尽职，为什么神说在民数记16章30节里面讲到他们是藐视神呢？因为他们干犯神的权柄，拿着香炉的以色列的会众，另外还有250个人，好，有天上的火下来把他们烧了。那百姓呢就说这样是不行的啊，于是向摩西亚伦抱怨，他们的怨声一发作的时候，瘟疫就发作了，受瘟疫而死的有14700人啊。当时审判是历时的，这就是我们人要注意到，我们的道路不能走该隐的道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也不能走这个世界的道路，这是 巴南的道路啊，让世界上面所有一切引诱我们的事情霸占我们的心，更不能够啊走了撒旦那恶者的道路，这是一个骄傲抵挡神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今天只要保守这三件事情啊，我们人啊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你看我们神的道路是什么呢？神的道路是当路加福音第三章啊，我们看见旧约的那一些刑罚，那些难处，那些被掳的痛苦啊，从以色列中除去的时候啊，神就讲到当神的道路要显明的时候，有施洗的约翰在旷野，他在那里喊叫，路加福音三章四到六节那边就讲到，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真正的神的道路就是一个救恩的道路啊，是把我们这些人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因此啊，我们要知道有一件新的事情要发生在新约里面，就是以赛亚书43章19节里面所讲的，要做一件新事如今发生，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当欢欣，每一个人都当感恩，因为神把一切将来都要更新。如今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已经预尝天恩啊！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今天愿意蒙神的指示走主的道路呢，我们的脚步要注意。箴言16章9节，我们都在查箴言，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可以筹算，但是我们要等候主，他会来指引我们的脚步。我常念到诗篇25篇第12节，就纪念到神的话，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多念几节，就是第10节到第13节，在诗篇25篇里面，你们跟我一起来从这里来学习啊。好，哎，我们一起来念，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神的话啊，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完全的喜乐。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啊，神他与人立了那永远的约，他的约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跟平安所立的，是用他的血所立的约，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这个约是神用慈爱跟诚实来待我们每一位。阿们。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跟神的慈爱跟诚实还相比？耶和华的慈爱是高级诸天，慈爱是大过所有一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因此耶和华宣告他的名的时候，说他是有慈爱有恩典的神。他不但是慈爱，他是诚实的，他的诚实是直达穹苍，达到啊我们所能看见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神他自己的公义啊，他自己的奇妙的作为，我们就觉得敬畏。但是我们要看见他的慈爱与诚实。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呢？因为我们犯了罪，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我们晓不晓得我们的罪很重大？这是对每一个人说的，不是对你旁边的人说的啊！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见别人的不是，我们看见别人的罪，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重大，所以这边接着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你，必指示我当选择的道路。你的道路，我的道路，是神来为我们命定，那我们就有福了啊！为什么呢？后面的有这么样的一个应许，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我们必安然居住，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有福了啊！我们今天常常想到说，能够安居啊，就乐业。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这些祝福，我们不能安然居住。我们就算是祝福临到，也不是让我们能够有平安，不能够让我们安然的居住，而且我们的后裔不见得会承受地土。 今天神就赐给我们的是这样丰富的祝福，临到了你也临到了我，所以这是我们的选择，你愿意吗？我愿意吗？因为神告诉我们，他的道路非同我们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绝对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愿意吗？啊，愿意吗？啊，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啊，接着我们从第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呼声，又继续说耶和华，这两处都讲了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的名，耶和华神啊，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这里讲到是一个真诚的悔改，我们这个人真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人有责任在走错了路的时候回转，然后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改换跑道，我们跑错了路，我们今天要回来。我们也用几点来稍微看一下在这几节经文，第一个讲到是人不要迷信啊，有些说哦，我们宗教就是叫你说不要去看那些实体啊、实质啊，你不需要那么样的务实，我们务虚就好了啊，我们只要看虚的就行了，我们凭着信心就行了啊，没有看见你就信，就是有福了，没错啊。可是啊，我们神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认识他是因为在罗马书里面，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注意啊，这是看得见的，就叫我们啊能够啊明白清楚明白。而今天神并没有不把足够的证据啊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听见、来看见、来思想、来行作，让我们受警戒，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正如以赛亚说的，我们在锡安的人，就是在圣城的人，就是被神保守的人，我们住在那里，不要再哭泣，感谢主，我们不要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但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从来没有哀求过，没有祈求过，我希望今天我们回去可以做这件事情，让我们在感恩节以前，我们先说主啊，求你改变我，让我真正的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知道我所有一切的过犯在你的面前啊，你要赦免，但是我也要认我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赦免我的罪。我们看见神听见就应允啊，为什么这一段是一般的人不能够完全了解感恩的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艰难临到我们，但是主说我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以赛亚书三十章啊十九节那里开始，就是讲到有神有圣灵来光照来引领，会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要对那所有一切的偶像说，我们拒绝在敬拜偶像，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好，我们看一下不要离弃神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什么叫做神是可以离弃的啊？第一个我们想到依靠自己啊，不依靠神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离弃神，这样的人必受刑罚，神必会把这样的人赶出他的家中。为什么呢？因为神自己来到这个人间，他成为一个完全顺服倚靠父神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子，他给我们看见了，凡是在一件事情上面干犯律法的，就犯了律法了，所有一切。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只是一点点干犯，怎么说我们一点都没有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地方呢？因为啊，神他把所有的人都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步，让我们晓得他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个福分在天上的啊，这个福分啊是不允许有任何罪恶的人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这个福分实在是太好，好到那个地步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啊，只有一个完全的人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了我们，这就是 真正的福音。我们今天讲的说，哦，你怕死所以信主，你怕下地狱所以信主，不是这样的。你没有祝福来到神面前可以得到祝福，不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神的福音乃是让我们得到他永远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完全的一个祝福。我们晓得与世俗为友的时候是与神为敌，我们这个人是喜爱世俗的啊，世俗因为是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把它弄出来的啊，我不能用很多的时间跟你们讲啊。我以前在洛杉矶拓子教会的时候，又遇见一些人，他们对世俗上面的享受是非常的精通，甚至还是主导那一些罪恶的事情。他们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我不太了解啊，然后我说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慢慢也会不要再碰这些事，不要再去看这些事啊。他们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就再去赌场一次，他回来以后他跟我说，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说为什么神现在才知道轻慢不得？他说我说再去一次就好，然后把我过去输的赌回来以后我绝对不再赌了。结果没有想到又输了很多。实在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引诱，把我们引诱到什么地步呢？欲罢不能，陷入泥沼啊，我们不能自拔。那我们对一些的人在世界上，我们要跟他一争长短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总是让我们这个人拿出自己最大的本领，最狠的这个拳头会出来。这就是那幅图画，我们两个人已经在决斗不注意的时候，这两个都陷入流沙中间，就是说慢慢会沉下去的地方，然后还在那里再继续决斗啊，把另外一个要拽的啊更厉害，让他早一点淹没。今天我们不管是谁先谁后吧，我们今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啊危险的光景里啊，你随时我随时可以丧命，但是丧命以后我们所要见到的主，他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交账的，我们必须要交账，为你一生所有一切神给你你知道的不知道都要交账。好，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种离弃神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还有一种离弃神呢，是人的想法中间不太容易接受的啊，就是刚才讲的是依靠自己的人啊，这个算是离弃神。其实不是仅仅是依靠自己的人，有的人呢他还依靠别人，这样也是神所不喜悦。你说我们当时彼此依靠的，为什么神不喜悦呢？耶利米讲到，当约雅敬王本来是要依靠埃及的法老，本来这个是很好，但是神说你不要依靠了啊，因为埃及也好法老也好靠不住。今天因为马拿西啊，你的列祖行恶太甚，今天这个事情必然要如此，但是你有一个选择，你在难处中间你可以按照神的方法，也可以按照你的方法。结果他按照他的方法，他绝对要跟埃及的法老联盟，他不肯听先知的话去投降巴比伦王。因此在列王记下24:1-4，就在那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很清楚的就把巴比伦调过来，巴比伦王是神的仆人来处理这件事情，让他不再去倚靠那不可靠的。今天这也是一个罪，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机会来到是离神比较远的，譬如说是你儿子或者是你女儿一直找不到对象，然后突然啊你就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只是你的儿女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一个对象他还没有信主，我们会怎么样做啊？我们会说这个年轻人实在太棒了，我们只要救这个灵魂的话，将来在天上啊功德无量。于是就说没有关系，你反正跟他结婚以后啊，你就会带他信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很多啊？这是非常容易犯的错误，是撒旦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看见。但有什么关系呢？你看那个不信主的人，有很多道德水平很高的，智慧能力也很高的，家里面家财也很高的，家里面的地位也很好的，为什么一定是信主就怎么样呢？我看信主的很多人也不怎么样，对不对？弟兄姐妹，这是撒旦用的一个方法，我们需要谨慎。像这样的例子，因为看过了无数的人后来极其的痛苦，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走正直的路，走神的路，不要走人的道。再者我们还有一个，也不是像刚才那个依靠自己，也不是依靠别人，而是说利用神，这个也算是离弃神吧，利用神。曾经这个约柜在示罗， 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利哈带到那个战场上跟腓力斯人征战的时候，他们以为只要有神的这个荣耀同在就可以打胜啊，但是没有想到连约柜都被掳去了。今天神宁可他自己受羞辱，他不让人以为人可以利用神完成他自己在罪恶中还没有认罪而想要得到的祝福啊！注意啊，我们今天如果还有罪没有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今年感恩节，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一个清清楚楚把我们所有一切的罪都认清楚的啊！这一切的事情神说我从早就起来呼唤你们，你们不听从我呼唤你们啊，你们也不答应，所以神就让一些的难处临到我们。这些刑罚有哪些你们自己去想，在旧约里面有讲到说有诚意荒凉啊，有一些的灾荒临到，有一些的盗贼会来偷窃，有一些的刀剑会临到啊，有一些的仇敌是强过我们，有一些被掳去的非常凄惨，有一些诚意人数减少。等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这样的患难呢？如何能够浴火躲藏呢？很简单，很简单，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就是要改正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为啊！今天有很多人说我心里面已经悔改了，其实没有，他的行动作为没有办法能够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主是那唯一的正道。而我们听了很多，在约翰福音14:4-6，我们再稍微温习一下啊，这一个背景是啊，门徒来问耶稣啊，特别是多马，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的这条路啊，他说我就是。今天人看这条路那条路，在基督以外都是人的路，都是那些会啊引到灭亡的路啊，是门是宽的路是大，但是有一条路是窄门，是小路，是听到通道永生的，而是听到啊耶稣的这个声音而遵行的啊，这个路啊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啊，以西结书18:30-32啊里面就讲到了，在旧约里面怎么可能知道新约的事情，怎么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受不住律法，以后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呢？而这一个新的心啊，就是神他让我们经历了各样的难处审判以后，让我们啊可以回头，因为我们可以啊得到一个新心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神说你不用死亡，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一个感恩节，我们要感恩图报。我们为什么那么样的忧愁呢？因为我们不晓得神不喜悦这个事情，他要竭力的来拯救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着神的恩典而来到的，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啊守律法，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个人的作为。这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道理。可是我们能不能够不住的感恩呢？不住的感恩，你我需要不住的感恩。因为啊，在第11那里开始就讲到神所立的约是永远不能废去的。当时以色列人以为啊，神会确保这城，确保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坚固的，没有人能够攻破的，这个城是永远的，耶路撒冷是永存的啊。但是神说啊，你们所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因为真正的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啊，是我们都在其中有份的。那一位光，那一位做城中的光的，就是羔羊，那一位啊，在其中安置那永远的居所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这个不会改变的，这个约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11:1-5讲到，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 正如今日一样，我们就说阿们。啊，这里所说的前面那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但是是有条件的，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我请问以色列人能不能做到？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神让他们会背旧约的，他们讲的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甚至先知书，甚至诗篇都会，然后他们啊，真的愿意不吃猪肉，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愿意？愿意献上他们的祭十分之一，他们都愿意这样去做。那你想，然后他已经超越我们那么多了，结果他们不能守住神的约。这个约啊是怎么样呢？当时摩西与以色列人见面的时候，从山上下来带着这个约版的时候，告诉他们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六节里面讲到，就是说神会让以色列人在万国中做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所以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今天以色列人完全失败了，这就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今天我们用人的道路还离这一个以色列人道路还差很远啊！所以以色列人所做的啊是这样的，是一个极端靠人的聪明智慧能力金钱宗教各样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极峰极端，但是还不能与神要给我们的祝福相比较。这是神的道路远远超过这神的约是不能废去的。这里所讲到的是以色列家虽然亡国必然会复国，那亡国两千年的国家能够复国吗？两千多年能够复国吗？那五月十四号1948年以色列复国是一个奇迹，而并且他们的文字语言没有改变，而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还有更高，也就是说真正的犹太人是我们心里面愿意受割礼的，愿意心跟耳的受割礼，愿意听神的话，愿意行神的道路的。在耶利米书31章35节到37节那里讲，神他所立下的这个光，他说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波浪砰砰的，万军指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的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于是以色列人不会灭绝。你看腓力斯人他们在哪里？那些外邦的偶像在哪里？许多的国能够再起来吗？完全能够像神所设立在古时之日，他们的语言没有改变，神给他们的律法没有改变吗？啊，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是新约，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新约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够完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人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得救，我们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能够接受神的救赎恩典，不是靠着我们多么的努力，说将来天堂还进不去，而天国还不能有份，产业得不到，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耶利米书这里早就说了，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这里讲到的是神的信实是直到万代。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在布道的时候有一位 George Biblishe 他是一位非常会唱歌的男高音，他的歌声融化了许多人刚硬的心，使人归向神不止百万计，是超过的。以前在纽约是做一个卖保险回生的，在1938年，穆迪的 Bible Institute 里面做院长的，有一位何顿，他就请这个人到芝加哥来，让他在电台里面15分钟，让他来唱歌，他就决定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他唱歌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谁会听到，在那个电台里面，早上8:15到8:30，结果有一位年轻人。他正在灰城念书，他听到了，他那边做实习传道，后来他在一个西泉乡的一个乡村的教会里面做牧师，他就是 Billy Graham。 他听见了以后就邀请这个 George Biblish 说你也来到我在电台里面来唱一下，结果他一唱以后他们就决定以后他们是最好的配搭的。他们配搭是怎么样呢？是在全球的布道中有许多人听见他们的这歌声。这位何顿他有没有想到这个 Wells Holden 虽然有讲道的能力，但是他没有想到啊，他听见这个音乐，听见这个歌声，这一个人会影响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今天我们如果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的信实广大，我生我天父在你永远没有转动的影儿，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使得父神每天思怜悯无始无终上主施恩不尽，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清晨复清晨更经历新恩，我所需要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显在我身呀。这样的一个歌是这个何顿他不但得到 George Biblish 而且他听到这首诗歌，这个歌的作曲是一个叫 William Runyon啊，这个人他并不是有名的，也并不是知名的啊。写这个歌词的这个人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名声，叫做 Thomas Kishon 好啊。这个人是一个卖人寿保险的，但是他受到神的话语的这种感召，这种信实，神的恩典让他不能不写下来。于是他写下来，也不知道哪一个会听会去欣赏，也不知道哪一个人会去配曲。当他把它写下来以后今天成为许多许多人的帮助。这就是这一个神的信实广大，他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的恩赐是在哪里，你的才干在哪个地方你过去的经历是如何，你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今天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一同低头祷告。恩主，人的道路非常的有限，我们的道路凄苦，我们的道路艰难，但是主你也让我们穿上平安的福音的鞋，让我们能够穿上了以后我们的脚登山主啊，我们能够传福音报好信息。主啊，你让我们个人能够离开恶道，让我们能够随从你我们知道我们听从的时候你就把一切的祝福倾倒下来，因为你的怒气早已转消，你安慰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依靠你，我们不惧怕，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必从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愿主祝福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凡事上面能够谢恩，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道路中间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高过我们你的意念非同我们。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